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所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6月22日在斯特兰德的埃克塞特大厅所分享的讲道，讲道的题目是信心的祈求，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7:25，照你所说的而行。撒母耳记下7:25，照你所说的而行。拿单代表神，给大卫极其大且宝贵的应许。大卫为着给他的应许向神表达感恩，他说，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这是向神的祷告。在听到这么宝贵的应许之后，这些话很自然地从大卫的口中流露出来，他渴望应许的实现。若这些话被用到我们现代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在神的话语当中，读到应许之后，我们最后应该说，求你纪念你对仆人所说的话，这些话使我有了盼望。对经文的实际应用就是，照你所说的而行。今天我的信息不是以竭力证明圣经就是神所说的话而开始。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要给你们提供论据，证明圣经是默示的。我认为我是对基督徒会众讲道，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认定了这不是别的，而是神的话。那么，撇下这个问题不谈，请允许我马上进入经文。根据神所说的话，圣经是神的真理。我相信在座的有些人会为了对他们灵魂的一些应许而向神发出呼喊，说，耶和华，照你所说的而行。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神说了什么。神说了什么很重要，因为除非我们知道神说了什么，否则说照你所说的而行是愚蠢的。也许现今没有哪一本书比圣经更被人忽视的了。我真实的认为，世界上发霉的圣经比任何一种被忽视的书都还要多。我们有大量的死书，我们有无数的书，这些书在许多地方流通，在许多地方被买卖，但是没有一本书像圣经一样被买的很多，然而很快的就被搁置一旁，很少被使用。如果我们买一份报纸，通常会是由一个人交给另一个人，或者我们会仔细的阅读。事实上，有些人甚至阅读了报纸上的广告等等所有的内容。如果一个人买一本小说，众所周知，他会坐下来一直阅读，一直到深夜的蜡烛燃尽了为止。这本书一定要在一天之内就读完它，因为它是如此的吸引人和有趣。但是在许多人看来，圣经并不是一本有趣的书， 他所讲论的主题也不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圣经是一本新奇日的时候才需要带的书。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本让人愉快的书，或是让人带着愉悦的心情翻阅的书。这是很多人的观点。没有比这种想法更与真理相悖的观点了。还有哪一本书讲说的真理能够比得上灵魂的重要性呢？还有什么书是最伟大的作者神本人所写的那么值得我关注呢？若我必须要专注地阅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话，我岂不更应该花心思来研究这本无价的、其中的真理不含一丝错误的这本书呢？如果是关于我健康的书，或者是只涉及我同袍的行为的书，就能够占据我的时间，那么理所当然的，我岂不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阅读与我永恒的命运相关的书吗？这本书向我揭示了我所未知的世界，也告诉了我应该如何逃离地狱，冲向天堂。但是我必须要讲，即使在基督徒当中，圣经也是他们家里最被忽视的书。与无数的杂志、宗教报纸和我们对圣经不间断的争议相比，真的太少人读圣经了。我们的前辈、古老的清教徒们几乎都不看其他的任何书籍，如果不是与圣经相关的书，他们根本不会读。也许你会说，他们可能太过狭隘了，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但是我更愿意我的思想被神所束缚，我也不愿意被谬误所扩展。我宁愿有少少的真理来填充我的思想，尽管我的思想本来也只有果壳那么大，但是我实在不愿意让错误的智慧充满我的思想。不是我们智慧的广大，而是我们智慧的正确，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人，并且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人。所以，基督教会的会友们啊，我恳求你们，哪怕你只有一点点的时间，不要把这样的时间用在阅读那短暂的书籍上，而是要拿起你的圣经，不断地阅读圣经。你如果已经是基督徒，我向你保证一件事，你阅读圣经，你就会越爱读圣经。你可以读一段经文，并且一天都默想这段经文。也许现在你觉得很难，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你就会看到它不可测的深度已经超出你能力的高度。你会发现蜂巢下滴的蜂蜜那难以形容的甜蜜，使你说，我一定要更多。你的灵会一直呼喊，给我，给我。除非你每天都思想神的律例，在你朝圣的家中歌唱，否则你不会满足的。当今时代的错误就是源于不读圣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如果我们全都带着判断力去读圣经，并且渴望正确地认识圣经内容，那么还会有如此多的教派吗？异端和分裂就是从这而来。一个人稍微走偏一点，另一个人没有参考圣经就吸收他所说的一切，然后另一个人又再往上面添加一点，接着又有一个狡猾充满魔鬼的诡计的人把经文扭曲了，编织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最初的错误开始形成，后来又增加了自然形成的其他错误，变得更加的庞大，最后通过异端的设计而完善。同样的，人生命当中的偏执、恶意和不友善， 在很大的程度上全都可以追溯到我们缺乏读圣经。你们为什么恨我？因为我传讲我相信为正确的事吗？若我讲真理，我是否要为他恨我负责呢？一点都不用。有的时候人们告诉我，我对某一些派别的攻击很猛烈。好吧，我没有办法。如果他们是不对的，那就不是我的错。如果他们挡在我的路上，我不得不从他们的身上碾压过去。假如你们有两个人明天在路上开车，另一个人开着错误的方向与你发生了车祸，你会对他说，先生，你应该要停下来，你必须要赔偿损失，因为你所开的方向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传讲神的真理也是同样的，我们必须直接。若世上最大的恶意升起来，那么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有的时候神的真理会带来战争。你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说过，他来是让人与人之间相争，婆婆与媳妇相争，媳妇与婆婆相争，人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家里的人。但是如果有恶意，如果有教派的叫嚣，那么是谁的错呢？谁要为此负责呢？啊，是那建立新教派的人，而不是那坚守旧教派的人。如果我安全地停靠在坚强稳固的基要真理的锚上，其他人打破了我的船只沉下去，我并不负责赔偿损失，因为我站得稳固。若其他人选择离弃真理，砍断绳索，从他们停船的地方划走，那就随他们吧。愿神保守我们不做同样的事。我的朋友们，抓住真理，并且视它为清除异端和假教导的最简单的方法。但是你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教导都是这样说的。哦，你相信什么不重要，教义是没有意义的。最近他们还试图为我们建立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就像在滑铁卢大桥附近的幸福家庭一样。在那里，各种生物都被关在一起，他们只靠一个条板来维持秩序。在我们转过头之后呢，那人就会把条板放在笼子的栅栏之间。宗派也是如此，他们想要我们各个教派都合并起来。各个教派在教义上不同，而如果我们所持的教义又彼此相敌，那么有些人一定是错的，但是我们却被教导说，毫无疑问，这并不是说你们都是对的。我不明白，如果我说一，而另外一个人说二，那么我们两个说的都是真理，都是神圣的吗？黑色和白色会是同样的颜色吗？谎言和真理是一样的吗？若他们都成为一样的，除非火焰和海洋都睡在同一个摇篮里，那个时候我才会同意与那些否定我们教义或对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说坏话的人合并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免除你对神的忠诚。在人与人之间有自由的心，但是在神与人之间没有。没有人有权利相信他喜欢的东西，他应该要相信神告诉他的。如果他不相信，尽管他不对人或者任何组织或者任何政府的人负责，但是请注意，他要向神负责。所以我恳求你们，若你想要避免异端，想要给教会带来荣耀的合一，请读圣经。不要读很多人的注释或者是人的书，而是要读圣经，并且把信心放在神所说过的这个点上。你如果不能够使神所有的真理都一致，那么请记住， 神没有建立两套彼此矛盾的真理体系，这是不可能的，甚至连神自己都做不到，尽管神这样强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总是要常常守着神所说的，不要因为一切用来反对你的论据而转离了真理。应当考察圣经，因为他们是为基督做见证。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点是，信仰需要建立在神所说的内容之上，照你所说的而行。信仰唯一坚实的立足点是经上记着，神说。当罪人来到神的面前，除了这一点，他必须没有其他可以靠的，照你所说的而行。在大部分人心中有一个倾向，就是把神没有说过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我敢说，你们很多人会在祷告当中向神求一些你无法证明是他主动应许你的事。你到神的面前说，主啊，照着约翰·班扬所说的，照着怀特·菲尔德所说的，让我有像他们一样那样的经历。这都是错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我们只能够说，主啊，照你所说的而行。还有，我真的相信，我们教会的很多会友并没有单单的相信神所说的话。我若在你们有些人当中转一转，问问你们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很多人会提出很多奇怪的理由。非常奇怪的是，人们对于救赎之道常常有自己奇特的看法，很难把罪人带到神面前单单地说，主啊，照你所说的而行。我知道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做梦梦到自己是。他们有一天做了非常了不起的梦，你若笑他们的话，他们会极其的愤慨，他们会立刻把你从神的家中除名，然后称你是控告弟兄的人。他们所依据的不是神在圣经当中说了什么，他们只是在陷入沉睡时有一些特别的异象，因为那个异象，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在我和来见我的人见面的过程当中，我时不时就会听到有人说，先生，我在某一个房间，突然之间我想我看到了耶稣基督，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对我如此如此说，这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得救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并不是神的救赎之法。罪人不是说，主啊，照我梦见的去行，照我想象的去行。他乃是要说，照你所说的而行。如果在座的有人从未做过异梦或异象，他也不想拥有，他只是单单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说过基督为拯救罪人而死，我是个罪人，救我。那么这就是信心，照他所说的而行。但是还有一些人更加的理性，如果有人问他们，你们自己得救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会说，在一个特别的场合，他们听到了某个牧者的一些不寻常的狂想，或者是一段特别的经文，突然之间打动了他们，把他们带到了七层天上，他们有了之前从未有过的想法。他们说，先生，很奇妙，我以为我的心会碎，但是却满了欢乐和喜悦，我这辈子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感到如此的轻省，很想回家，我想我一路上都在歌唱，所以我知道我一定是神的儿女了。 你可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有很多的人被魔鬼以这种方式欺骗了，他们从未相信基督。对基督的信心从来就不是建立在狂想之上，而是建立在神所说的话。问问信心，它是否建立在其他的事物之上，而不是神所说的？信心会回答说，不是的，我从未沿着梦的阶梯登上天堂，因为他们太过脆弱了，不能够拖住我的脚。信心，你为何不向前呢？你为何不跨过那道桥呢？信心说，不，我不能，它是以狂想构成的，狂想是令人陶醉的，但是我不能够把脚放在狂想的上面。信心是立在应许之上，尽管它并不比一粒芥菜种大，但是信心不能够建立在狂想之上，哪怕狂想有永恒山那么大。信心必须建立在神所说的之上，不能够建立在框架、感觉、异梦和经历之上。信心只能够依托于神所说的。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不要对救恩有错误的想法。有些人认为圣灵是作用在心里的一种电极，有些神秘可怕的事是他们不明白的，他们就感觉不但与他们过去的感受不同，甚至比在神话语中所描述的更高级。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圣灵的作用在他的显现当中并不是什么神秘黑暗的东西，因为是圣灵，是简单而光明的。救赎之道不是大的奥秘，而是非常直白的，就是相信并且活出来。信心不需要神秘的东西来支撑，他只需要抓住那赤裸裸的应许，说，主啊，照你所说的而行。我的信心可以在这应许上活着，我知道在这个应许上，信心永远不会死。但是信心既不需要人的见证，也不需要哲学家的学问，更不需要雄辩家的口才，不需要狂想，也不需要异象和启示，他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把神所说的应用在心里，然后到神的面前说，耶和华，照你所说的而行。我们可以看到，信心是非常勇敢的。当神说了一件事，信心就来到神的面前说，耶和华，照你所说的而行。当神说了一件事，耶和华总是想让我们提醒他这件事。神的应许从来都不是废纸，神的旨意是，他的应许应该被使用。无论何时，当神给了应许，如果人不使用那个应许，那么应许对那个人就是无效的，神的伟大旨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受挫了。神赐下应许的目的是要让人使用的。当我看到了一张国家所印的钞票，他承诺了某个金额，这个时候我会接受它并且使用它。但是我的朋友，你也要试着使用神的应许，没有什么比看到神的应许被人使用更让神感到喜悦的了。神喜爱看到他的儿女们带着应许来到他的面前说，耶和华，照你所说的而行。我告诉你们，使用神的应许是荣耀神的。你认为神会因为给你他所应许的财富而变得更贫穷吗？你是否认为他因为赐给你圣洁而变得不那么圣洁呢？你是否认为 神因为洗净了你的罪而变得不那么纯洁呢？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信心抓住应许，他不是站着说，这是宝贵的应许，所以我要看着他。信心乃是直接来到宝座前说，耶和华，这是应许，照你所说的而行。神说，哦，信心啊，当你把应许带到我的面前，我非常的高兴。我的应许就是要被使用的，并且你要使用它来荣耀我。如果有人给我们一张支票，我们却没有去兑换，虽然我们非常想要钱，但是假如我们说，我不想去，这其实是对在支票上面签名使他有效的人，他的人格产生了一些毁谤。所以当基督徒得到了应许，他如果不把应许带到神的面前，那么他就不荣耀神。但是信心在一切的破烂、贫穷和疾病当中来到神面前说，耶和华，我没有什么可推荐自己的，只是你说过了，这是应许，所以耶和华，求你给我实现。神会微笑着说，哎，我的孩子，我很高兴看到你相信我。好了，拿着这应验，欢欢喜喜地继续走你的路吧。不要以为神会因为你问很多关于应许的事而感到困扰。神喜欢被麻烦，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他喜欢你来到他的门前说，伟大的银行家呀，求你兑现这个钞票。伟大的应许者呀，请你实现这个应许。伟大立约的神啊，请你应验你的约，不要让我空手离开。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信心的祈求》这篇讲到的上半部内容，下一次将继续和您分享下半部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讲台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